非常好。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开始了。但是我在开始之前，我一直觉得很晕。我今天一整天只要在讲视讯，我都觉得很晕，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地震的关系吗？
余震还在摇。
对啊，今天不知道摇了十几次，而且我今天在一边报告一边摇，一边在康康康在旁边。
真的、
哦？对啊，我在跟那 VP 报。
我今天还在睡觉，我就是被吓醒。
很可怕，我今天一整天都在那边报，然后他们都知道我们台湾一直在余震，看我们一直在看左
边。对啊，哎、欸，其实我们今天 VP 来台湾哎、欸，然后其实下午要跟他 round table，
吓死
他房间的灯掉下来，
好可怕！
就是军乐的灯掉下来，
对，好吧，
差点打我卡。
所以我们真的祝大家都平安了，好不好？好，希望大家都没事。对,、
啊、
對，我还有很多同学。
哎、欸，你开始串流了吗？
开始串了，所以我们要开始了。
开始串流，好，
只是让大家放松一下，温up一下。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哈。那非常高兴啊，今天大家来参加科技工作奖直播。好，大家好，我是抹布。那今天我们高兴啊，邀请到LINE 的工程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解密一下 LINE 的工程师在做什么呢？好，今天邀请到 Evan， 好 ，Evan 他是 LINE 的一个非常资深的工程师大咖。等一下，我们就来跟他好好聊一聊。那大家应该每个台湾人大概都有用 LINE 的习惯。好，那其实我自己之前在国外工作就比较少用 LINE， 但是回来之后，你知道很多长辈要找你就一定要用 LINE 哦。长辈，我觉得最厉害就是长辈他们。手上都有 LINE， 每人手一 LINE、哦、那长辈图也会 LINE。
对啊，还有长辈图，每天早安、晚安、平安、喜乐，
这是很不容易的。对，就是一个通讯软体，让大家就是能够融入大家的生活中，甚至很多人工作都在上面使用、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公司，大家也大概也知道 LINE 的一些背景。等一下我们就让 Evan 来跟我们讲一下，如果在 LINE 这个地方工作的话，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来先介绍一下今天参加的主持人哈，是 Iris，Iris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is。哎，那其实今天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 LINE 的工程师大大来跟我们聊天分享，今天就来听听 LINE 的工程师怎么分享他的工作和生活喽。
好，谢谢 Iris。好，下一位是林恩，林恩你好。
Hello， 抹布好 ，Evan 好，我是林恩，我有多年的海外工作经验。然后我也是一个 LINE 的重度使用者。然后工程师平常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解密，所以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好想知道到底平常 LINE 的工程师都在做什么。今天就来听听哦，谢谢。
好，谢谢林恩。好，那我们就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参加的 LINE 的工程师哈 ，Evan，Evan 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Evan， 那我是来自于 LINE 的工程团队，我的部门是开发者关系与技术推广部哦。那很开心来到这里，今年是接近十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哦。那研究所毕业开始，我有经历过美商，然后后来到了加拿大的公司，嗯，然后又回来做那个台湾的硬体厂。然后最后到了新创公司之后，因为在新创公司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学习新的技术嘛，然后学习 新的技术以外，又有一些机会可以去外面去分享学习到的想法，在推广那个各种技术之间啊，会有一些蛮好的，这个职缺好像蛮适合我的，那刚好 LINE 开了这样的职缺，所以我在2018年底就加入了 LINE，然后就一直在从事相关的部门。现在的部门主要的部分就是在推广 LINE 的平台，像刚刚大家讲到那个 LINE Pay 的使用啊，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些有趣的 LINE 的 Chatbot， 就是我们讲的 LINE 的官方账号，让
那个机器人
使用
聊天机器人。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确实刷了 LINE Pay 之后，你就会加入一些店家收摇饮的 LINE Bar 嘛，那个 LINE Bar 它有些时候它会。你可以跟他有一些互动，然后甚至他可以推播一些有趣的新的产品给你。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在跟使用者，还有我们所谓的开发者去沟通，然后教学他们。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也是从事在做一些技术的招募，就是我们在找很有潜力的工程师来加入我们的工程团队。这也都是我们这个部门在做的事情。
像你现在的部门啊，在跟、主要是跟应对那个开发者嘛。那你们自己这样子工作主要内容是什么？
开发者关系与技术推广部哦。 这个名称真的很长。那个我们的部门主要就是做平台的推广，那我们会去教很多技术的部分，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那个我们赖的聊天机器人有新的 API 出来了，那比如说它会很快速的回复，或者是让我们的店家更容易知道怎么样做，怎么样去统计资讯，类似的 API 我们都会去跟开发者做一些座谈会啊，或是做一些网络文章的宣导，这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之一。然后我们也会办很多外部的活动，那比如说办一些开发者的小聚，然后跟每个开发者去沟通。那我们近期其实办比较多的是企业参访，就是那个很多学生其实很喜欢，学生们很想感受一下到底 LINE 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嘛，那他们也会想要了解在 LINE 里面工作什么样子，我们就办一些学校来我们的办公室去做一个参访的活动，那我们就会给他们拍拍熊大啊，然后也会给他们看说我们的实习生是怎么样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然后实习生也会分享他们说他们做这一年主要做哪些工作，然后学到哪些东西这样子。
所以你说你们其实是你一直以来都是算软体工程师上来吗？了解。然后现在就是说LINE 因为它下面有平台，然后有很多的服务，所以他们如果就像我们如果开了一个饮料店，对不对，然后想要用上面看怎么样可以自动回复啊，然后加会员啊那些设计，然后我可能要开发一些东西，然后就会跟你们这边联系，然后了学这样怎么做，是吗？
对，我们就会去各个地方去教他们怎么样做这样的功能出来，或者是我们今天有一些新的功能，我们有一些 beacon 啊，我们有一些自动回复机制啊，那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开发者讲说如何把这些东西变成在你们比如说很多的业界里面很多的商家如何用这些东西加入他们的聊天机器人里面，让它的功能更强大然后更好用，因为你们要使用起来才不会有很多的困难点这样子。
那 Evan 想问一下哦，你们在那你加入这个公司之后，你前面也做了很多公司嘛，你自己觉得呢 LINE 这样的公司的文化，一般文化跟其他公司有什么不一样？感觉起来网络公司是比较可能是比较开放，对不对？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进了 LINE 以后啊，更有趣的东西是因为 LINE 是一个非常强调我们是沟通软体起家的嘛，所以我们其实非常强调的是沟通的有效性跟如何直接的沟通。就像以前大家在做事情上面都很喜欢透过写信去讨论事情，可是在 LINE 里面我们很喜欢的是直接透过沟通软体去跟同事们讨论事情，那今天只要讨论一个事情我们就直接拉一个群组，然后很快速的讨论，把结论讨论下来以后直接变成会议记录，以后就再把它发出来，跟我们以前的做事方法可能不一样，我们可能会用很多的 email 啊来来去去啊，然后再讨论，这个跟以前的沟通文化会不太一样。
哦，这LINE
也是 LINE 拉一个群组嘛，拉个群这样。
内部也是 LINE 来 LINE 去吗？
我们内部有不一样的沟通软体了。
不一样的沟通软体。
对，
Iris 他们是算是日韩的日商还是韩商？
首先，现在 LINE 是日本公司，然后我们的总公司是 LY Corporation。然后呢，在 LINE 里面，我们其实反而没有那么感受到职称职等这件事情，或者是前辈，或者是什么所谓的前辈必须要听着前辈的话，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内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职称职等的，也没有那种在台湾会完全感觉不到那个应酬这种事情多，比较反而没有这种，
所以你们没有像那种
了解，蛮像美商的
没有那种，好像没有那种传统日商的比较严肃的一面，
没有在台湾
前辈什么大，
没有，我们在内部啊，讲另外一个LINE有趣的东西，我们每一年LINE的小故事是这样子，大家知道LINE是怎么做出来的吗？LINE当初是一个黑客松比赛出来的
哦，
它是我们内部创业的黑客松的一个题目，然后后来因为那个刚好也跟今天早上有点关系，那个因为日本的311大地震嘛，那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在那个情形下面，大家希望透过一个软体去沟通，所以那个时候的 LINE 在日本去起来这样的东西。那时候透过的最好的应用就是贴图嘛，大家可以因为打字可能不好意思问人家说，哎，你今天地震家里好不好啊？你可能用那种贴图的方式去问候别人，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起来。所以其实那个创新的因子在那里面一直都有。那我们每一年在台湾，我们每一年都会办内部的黑客松。那内部黑客松，我们就会有不同的题目、不同的想法。然后像刚刚提到那些实习生啊，他就是我们黑客松最大的贡献者，因为他们带来很多新的学生嘛，学生带来很多新的想法、新的应用，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同仁去想出很多，真的觉得让那个我们的长官会觉得，哎，这个应用真的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哦，所以上面很多那种跟好像本来 LINE 功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就觉得很方便的功能，很多都是这样产生的。
哎，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有个好用的小工具叫爬梯子。
爬梯子，
对，就是、
哦、我知道
，
对，就是那个你要抽签叫人家去买，谁等下谁去买饮料，然后中午谁要去买便当，那个时候你不知道谁抽签嘛，就有个爬梯子的功能，那个功能也是内部同仁去比赛出来以后，大家觉得功能不错，就直接变成了上线的一个服务。
爬梯子是怎么用啊？
就是比如我们今天有五个人嘛，我们就五个人都可以在里面，然后里面就有其中有一个人就会，你就选你要第几个，那个人就选到一个位置以后，最后中间走到最后面就有一个人会
哦，就是那个就像那个什么，有一个卷轴这样卷卷拉拉拉开，然后到最后走到最后，哎，是你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是比如我们学生们最常用就是今天谁要去报告嘛。
哦，
然后你又不想报告，没跟你讲，那我们来爬梯子。
哎，真的很厉害，很有趣，所以你们里面这种工具都是这样子产生的。
对，我们甚至很多有趣的内部服务都是在那里面有一些小应用也都是这样做出来。
但是一般大公司要透过要做这种脑洞大开的设计的话，根本都是蛮严格的。现在如果因为像 LINE 应该也是算蛮有规模的公司，所以要能够说让同事能够去把他的 idea 实现，我觉得这是蛮难的。如果大家自己在业界就知道，其实是蛮困难的。
我应该不是说困难，而是说怎么样找到好的应用。因为我们其实即便在我们都常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会没办法去好好思考什么应用才是使用者真的想要的。那很多时候透过不同的点子或想法的激荡，我们很多时候想要很有趣的想法跟应用。
有些公司会希望说，工程师你平常你要空出一个部分的时间去想一些新的东西，是吧？那也是会蛮鼓励大家去想一些。
有，我们也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会有一个时间，然后没有固定的，那只是说你的工作的百分比你有多少时间，我们是允许你去做一些新的发想，我们叫 side project， 新的发想、新的应用。像我们自己会去做很多，我们就有成立内部的各种的读书会，然后读书会里面会有成果展嘛，那些人就会去在那个地方去讲了他想遇到哪些东西，想要解决，然后把它分享出来，跟同事讲说他怎么解决了这样子。
你们读书会还有成果展哦，我好认真哦。
对，就一定要，就是真的会去把它做出来这样子。
哦，真的真的，哇！林恩和 Iris， 你们自己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他们真的做事情超认真的？
对啊，因为有时候像 pattern mining 啊，或者是一些 brainstorming 啊，真的有时候就是
我觉得很忙，就
会需要
很难，
就很忙就会很需要额外浪费，就是再花一些时间去做跟了解。
蛮羡慕
的。对啊，他们好厉害哦，而且有这样的时间可以来做。
林恩，你说。
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以前啊，其实 LINE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使用了，然后那个时候啊，就是有推出那个熊大跟兔兔嘛。那其实我一开始对那个熊大跟兔兔的反应就是说，哎，这个是什么啊？就是我根本不认识他，然后当时还就想说，哎，这个东西会红吗？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为什么要用这两只娃娃那种感觉？ 但是你几年之后啊，就是来看，哇，现在超级红的、欸、就是熊大跟兔兔，你只要去路边问一个人，我觉得几乎全部的人都知道熊大跟兔兔。然后我觉得就是跟刚刚讲的有关系，就是说一直在创新，一直在创新，就是本来是可能没有的东西，然后他们想到，然后就把这个 idea 放进去，然后大家就用了之后就哎、欸、真的很好用哎、欸，然后尤其像情侣的时候又超爱买那个熊大跟兔兔的贴图，说超级红。
对，我就不能理解。对，但而且那个熊大跟兔兔还有卡通。
对，真的。可是以前就是从这样子，这样跟慢慢，
就是他也有卡通。Evan， 你们知道你们有卡通吗？
有，我知道。对，
真的是一直
很强，
一直扩增。就是那个吉祥物已经，那个人物已经多到，还有那个什么馒头人嘛，然后多到已经，
对，
多到已经有那个卡自己可以出卡通，真的吗？
对啊，所以刚有讲到，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新，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刚刚说爬梯子啊。那一些小的那些就是一直扩充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用，就像那个已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是照片嘛，有时候开群组是有相本，然后有的是没有相本，我觉得这些功能都很细心。
对，我蛮喜欢那个社群的功能，因为我们其实科技工作讲有一个社群，最近开了第二群，因为人真的是蛮多，
对、啊、
对，然后。你知道为什么用 LINE 吗？其实也很多人建议我们用好多个社群的平台，但是我们就是想，因为我们的年龄层比较高，那、欸、这样讲会不会大家都不想参加？
人人都有 LINE，
人人都有 LINE，
是 LINE，
然后都可以， 对，都可以来参加，所以他们就选择这个平台。哎、欸，结果这还蛮好的，而且每天那个留言都非常多，而且我发现最近好像有新的功能，是不是它可以帮你做个
AI summary？
对，就是因为
我觉得好棒哦。
有时候不知道今天讲了什么，
可以就可以回去点。
对，这个也是去年推出的新功能啊。因为想必大家都跟我们一样，就是很忙嘛，你有很多频道，很多资讯。那很多人进来第一件事就问说：“哎、欸，有没有懒人包给我？对不对？”
哦，对，真的。
那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说，那如果有一个机器帮你写懒人包的话，会不会真的就很方便？所以他们写出来的懒人包，大家也可以看一看，那一起来用用看。那现在用法就是在你进去那个时候，你就看到右下角有个 AI 嘛，点下去的时候它根据固定的周期帮你做一个整理。那里面的整理也蛮有趣，像我有去过团购的社群，就会告诉你说，哎、欸，最近在买的是什么。那你去像我相信到了那个到了科技工作奖的社群，就会有不同的讨论的话题跟内容的摘要，然后你一进来就可以知道说啊，大家原来在聊什么事情，你不用去往上拉，然后就看那个大家很紧张的那个999个未读讯息，
没错，
对不
对？
对，
每次看到999，像都怎么一天又999，然后就觉得到底今天在聊什么，就很害怕，因为进去就要 load 很久。但是现在有那个 AI 就稍微好一点，会帮你稍微 summary。我觉得真不错，对。但这个群组希望是可以再多一点人，就是因为感觉是可以再更多人就更好，对啊。真希望可以这样子，哎、欸、，Evan 回去帮我们建议一下。
我也希望我们的群组越来越多人，
帮我们建议一下，可以帮我们群组再开大一点。
好啊
，Evan， 你们像你的工作要接触到很多开发者，那你自己觉得呢？你看了那么多开发者，你觉得现在的开发者跟以前怎么不太一样？
以前的开发者跟现在的开发者哦，
对啊，你看
现在资讯，现在的开发者资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那个。尤其生成式 AI 的东西越来越多嘛，
嗯，
然后大家学习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学习的速度也变得更快。那说到以前开发者跟现在开发者比较不一样，其实应该可以讲那个疫情前跟疫情后吧。
哦，疫情前，
疫情对，疫情前大，疫情前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台湾很像新加坡、日本跟纽约，我们。你们知道吗？我们每一天哦，每一天周一到周五晚上，其实都会有一种技术分享会。
嗯，
在各个地方，台北，你像台北那么小，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有一个，可能不是我们办的啦。可是我的意思说，整个开发者社群都会有类似的活动在分享。那现在比较没有了，可能因为疫情后嘛，大家就变成线上变多了。 那线上的分享还是很多，每一天都有类似新的线上分享。那大家透过线上的工具也分享越多以后，我们会发现到，开发者的变化就是大家习惯用线上讨论事情、分享事情，这我觉得也是我观察到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他们学的速度就变快很多吗？
学的速度会变快，没错，因为生成式 AI 嘛。那我们现在也会跟那些我们的实习生讲啊，实习生也会跟实习生讲说，如何让生成式 AI 去帮助你们学习更快的东西，然后去学习新的程式语言或程式框架。因为像你，即便我们到我现在，我现在还是会自己去写程式嘛，因为我们也会去做东西。那我们也会，当你要遇到一个新的东西你不懂的时候，我们也会透过一些方式去学习，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再打造出来这样子。
嗯，林哥你说，那你问题。
对耶，我想要请问耶，就是像刚刚讲说有很多那个分享会嘛，就在晚上，那这个就是赖公司本身自己的文化，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吗？还是说这是就是可能业界有些开发者他们会自己去 on 这个会议吗？就是分享这样子，想说是管道这样。
我刚刚讲的是业界的，不过赖的习惯上是我们常常会办一些活动啊，我们非常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会办，现在是一个月办2到3场的企业场。
哦，那很多哎、
欸，很多。然后还有对啊，所以如果听到了同学想来看看熊大，因为我们的熊大是那个全世界最高的嘛，现在目前还是全世界最高的熊大。然后
你的意思是说每个办公室都一只？然后台北的是最大只的，
对，现在目前世界最大的熊大，然后而且是台湾做的，
那我想帮忙问一下，就是现在业界就是只有跟那个学生就是有开放参观吗？还是说其他如果是
开发者？
对开发者或是工作人士，但是他对赖这间公司非常有兴趣，那他们是也有机会进去做一个参访吗？
目前开放主要是针对学生。那我们以前我们会有不定期的一些活动跟社群去举办一些活动在 LINE， 那也可以请大家期待一下。那不会是一个定期。
来不及了，那个林恩你可能只有那个应征才可以进去参观。对，你不能够混进去了，你已经学生已经过期很久了。
可以啦，可以啊，林恩看起来很年轻。
还是我去报 EMBA 那种
啊？那 Evan 讲到说应征好了，你自己看这么一些开发者，你自己会觉得说，如果要加入 LINE 的话，你觉得他们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吗？
加入 LINE， 你说学生吗？还是
对啊，学生或者是有经验的人，你觉得他们现在应该要学什么比较有机会？
好，LINE 的框架其实没有太多，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加入 LINE， 大家会很多人会想太多，说因为 LINE 是这么台湾很多人在使用的东西，那会不会是一定得要学到，比如什么什么语言特别强啊，什么什么技能特别强？那我们反而是常常就跟同学们讲说，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喜欢写程式这件事情。然后你要很喜欢学新的事物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做很多新的专案的时候，我们经常使用到很新的框架或很新的语言去实做一些新的想法。比如说我们有比如说像我们今年过年的那个过年贺卡这件事情，我们就有加入生成式 AI 去做出一张你自己头像的生成式 AI 的贺卡，然后寄给你的亲戚好友啊。所以那个专案的开发的同仁啊，他就要了解怎么样透过生成式 AI， 然后去把你的图像或把你的文字变成一张贺卡，
马上去学这个新的东西，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功能，
对，然后做成这样的东西去使用。那这些东西都是很多学生就会想说，那是不是一定得要学什么语言或学什么框架？那我们很多时候在那个面试同学的时候啊， 我们反而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写一个 LINE 的聊天机器人试试看？欸，那你就想说，对啊，那不管怎么样学，不会有学校去学一个科目叫写 LINE 的聊天机器人嘛？所以我们其实在面试同时在跟他们讲的是说，能不能在这个时间内去学习一个新的事物，然后透过那个新的事物去表现你对于学习新的东西的想法跟你的热忱，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很重要。那即便是我们到我们现在这个像我公司内像我一样资深同仁啊，我们也是不断在学习新的东西，一个新的技术进来了，我们甚至会带头去做一些内部的分享会啊、讨论会啊，这样子。
哦，就是等于是要用到什么新的功能，其实就要学新的，所以反而不是说固定说你现在学的一些东西，有可能你现在学校在教一些东西，等到你毕业的时候又大家又不一样了。
哦，对，就是那种 learn how to learn 的，学怎么学的，那反而是比较难带的。跟未来在工作上面应用的，
你在说绕口令，反正所以总之、
啊、舌头刚刚都打结了。
总之就是像 Evan 你自己出道的时候跟现在学的是一样的吗？
很不一样。欸，我第一份工作写的程序员是 C 加加，那时候写的是桌面型的软体。那你看到现在，其实现在已经比较少用到所谓的什么
桌面
软体嘛，都是 App， 手机 App。不然就是网页上面的服务跟应用嘛，那现在就其实就差很多了。那在这期间，其实我们也是不断有学不同的语言啊，不同的框架，透过那些，我觉得语言跟框架其实都是一个工具啊，应该这样说。那怎么样去打造你想要的服务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嗯，如果有听众他们自己就是前后端工程师的话，那他们有学什么框架是跟你们现在比较接近吗？
我们先讲讲好了。大部分的服务，我们的后端是 Java 为主。
嗯，
那你如果有其他语言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不同语言的框架。那前端的话是 React 跟 Vue 都有。那以这个框架，同学们去学习的时候，我觉得会对他们是比较没有负担的。那当然，如果你说，那你学这些新的语言是不是可以？我觉得那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我们的手机的 App 用的是 Flutter， 那种框架就不一定是可以写一套，然后可以在 Android 跟 iOS 都去使用的，这就是不一样的。
OK， 了解。所以他如果他已经有自己语言的基础的话，他进来再学也是有机会的吗？你们也会再训练他这样子？
当然。其实不要说训练他，应该是我们共同学习，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学新的程式语言嘛。那新的框架不会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也会一起去讨论跟学习。对对对，
了解。所以是其实是要一个一直不停学习的环境的，啊，感觉是现在好像前后端工程师必备的技能，就是一直你现在学会一个东西呢，都是好像都只能说有经验而已，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会一直出来嘛。
对啊，这也是我觉得在所谓的资深工程师或者是资深的软体从业人员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认为你到了某个年纪以后就不去写东西的话，这可能会让你对于那些东西的敏锐度没那么高，让你对于技术本身的想要达到的困难点或者是他遇到的事情面向又不一样。
可能要一直去学新的东西。那你觉得在市场上对于说比较资深的人这种需求，从你的角度来看呢，你也看了那么多开发者嘛，那比较怎么资深的人的需求啊，然后你觉得怎么样比较能够存活呢？
刚刚大家都在讲说你要去哪里找好的资深工程师，对不对？
嗯，
那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去，我们有很多办理很多技术社群或是Conference， 就是我们说研讨会，那些时候其实会是很好的认识很多技术社群其他人资深工程师的方法。像我们自己也有举办年度的开发者大会，叫 LINE TechPos， 或者是我们跟刚刚有提到嘛，我们不定期会在我们的办公室跟一些技术社群举办一些线下的小聚，或者是我们 LINE 的举办的自己的开发者 meet up，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方法。因为你有个技术主题， 就像今天我们的技术主题，我们会有个讨论的主题，那个主题就会吸引到一样的人去聚会。那回过头来讲到说，那资深工程师的人要怎么样去有更好的曝光度，应该这样说。资深工程师往往就会有，你要如何去知道更多的需求，就是参加这些活动嘛，参加不同的活动，然后去了解这些活动需要的人力，然后再去学习。
哦，所以你反而会认为说，资深工程师更需要去参加这些技术社群，了解一下大家在做什么，然后有人脉之后，你就更清楚说，就大家都在玩什么，这个很重要，是不是？
对，因为因为我自己来说，我之前本来就是我也是一个所谓的，一开始也是所谓的闭门造车工程师啊，大概就跟大家不要想象我一开始就是光鲜亮丽啊，或者是很爱在外面去演讲的人。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就只是一个做，就是一个写程式的，
就上班下班，
码农对吗？然后大家就上班下班嘛，然后回到家以后很辛苦，都怎么还想说，那怎么还会想要开电脑学习新的东西？那也是因为有一次非常非常偶然的状况下面去参加了一些外部的活动，然后认识了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工程师之后，就会想到说，其实这样的认识，我反而学习到外面的东西跟公司忙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这其实会给你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跟突破。像那时候我们就说了，我在写的是C 加加，然后做的是桌面型的应用软体。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外面的讨论的人其实在做的都是网页应用啊，怎么样做 Android App 啊。那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其实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就想去试试看，去了解，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学习到更好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 LINE 的内部，我们会一直举办这样的活动，黑客松啊，然后在外部我们也会办演讲，就是讲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仁或者是我们实习生，我们实习生也是要去演讲，因为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实习同学去演讲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很不爱报告嘛，对不对？
哦，对，
学校学生都不喜欢报告，
刚刚
对
不讲像抽签的，
对对对。可是你要换个角度来讲，当你我一直跟他们鼓励说，当你学习去讲一个你现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啊，跟你可能跟讲功课也不太一样。讲你在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因为那是你这一年，我们是一年的实习工作嘛，这是你这一年实习工作的成长跟成果。然后你透过你的脑袋去思考，然后写成投影片，然后去演讲的话，你要去思考说你讲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一个脉络，然后你讲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有疑问。你就会去反复的去思考那个投影片上面的内容，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学习到的会非常的有价值，那整理出来的内容也会更好。就像那个主持人，你们每天之前这样主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你们要讲出来的东西也会很有价值。所以那时候我在鼓励这些同学的时候，他们在去演讲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透过演讲的准备，他们也学习到了更多，对于他们的工作会更多了解了。这也是我很开心看到他们这样的成长。
对，这个我就有一些经验，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带过一些大学生。那真的，他们你知道那个大学生他学，现在你知道那些小朋友啊，对我们来讲小朋友了，这个就是他可能大学或者已经大三大四或者研究所了，但对我们来讲还没出社会嘛。但是他们的那个能力都蛮厉害的，就是有些顶尖的学生都是自学能力已经很强了，你叫他去做什么东西，他可以真的去买材料，然后上网去找找他需要用的框架，然后他就去拼、哦、做出来，蛮厉害的。那但是你其实你真的要鼓励他去做那个 presentation， 我发现其实那要需要有机会，因为他有的人真的很会做，但是到 presentation 非常紧张，他需要练习。那你给他一个发表的机会的话，其实那个真的就是他有一个 input 和 output 的过程，那个他只要那个习惯，因为你要知道工程师大概一半时间在工作，另外一半时间就在报告，你知道 那很重要。对，他如果真的那个给他一些舞台去训练，我觉得那个其实很多的小朋友他这个报告能力是需要训练，然后可以训练完之后他是变得真的很厉害。
对啊，这也是我觉得可以让软体工程师最好的成长方法，就是要透过不断的分享。那除了我们的资深之前的实习生会让他们去跟他们的，因为他们跟那学弟妹讲嘛，他们也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嗯，
他们就因为很多人报告是怕说什么台下坐的都是我老板啊，或是什么全部都是资深的前辈啊，我还要去报告一件事情，就像跟老师报告一样嘛，报论文一样，非常紧张。可是其实他们就是跟他们比较相对，他们比较之前或者学弟学妹，他们比较不会紧张。那我们也会鼓励我们的资深同事，我们也有定期举办我们的 engineer 会月会，那我们也会请他们做一些 tech sharing。同事们在做这种准备报告的时候，也会去学习到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学习会更快，然后也会更深刻。
我觉得感觉 Evan 今天在讲他的职涯，就是工作上就是一直在学，一直在分享，一直在跟人在分享，一个就是你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对不对？
对对对对，可是因为分享这件事情啊，我们常常在跟他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说，那个很多人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工程师是不是就不喜欢讲话，然后或者是没办法做很好的沟通。那像那个我部之前我前几集有谈过向上管理啊，沟通那些东西嘛，那他们就是其实我们就在鼓励同仁们啊，鼓励学生去说你要多练习沟通，因为沟通的很多重点是你要有一个 background， 你要有个 context， 你要知道你要跟谁讲话，你要如何把你要讲的事情跟那个你想要听的人去了解。所以这也是想要跟那个今天在听我们这个听众们去讲说，如果你想要进来LINE啊，我们很在意的就是因为毕竟是沟通软体嘛。
对，
沟通这件事情在我们这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像我们内部如果可以沟通的清楚，中文也是可以，我们就用中文去沟通。
对啊，
那像有些外商公司，因为大家这边都是外商的来过嘛，我们就很多时候明明是跟华人讲话，我们还要写英文，
写拗口的英文。
对，然后你写完之后他要再看一次。那这时候如果只是你要跟一个你一样都是用母语都是用中文的人沟通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用中文去传讯息，
比较清楚，
把事情沟通清楚。所以这我们一直在今天你会发现我们讨论到后来这LINE里面很强调就是沟通
能力。对，
沟通能力，因为我们毕竟做沟通软体的，我们就更在意如何去跟你的同事啊，跟你的伙伴去沟通这样子。
对，这个是真的蛮重要。如果沟通软体里面沟通也不是很清楚的话，那这个产品就不会好用了。
欸，其实我蛮同意这个论点的耶，因为像我是在新加坡工作嘛，那这边的官方语言虽然说是英文，但是有些同事是华人，那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大家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你讲中文可能都会误会那个意思了。就我们的母语，我们讲中文，可能对方都会误解那个意思。更何况就是，用英文去表达，那当然那个时间啊，可能效率也没有这么好，然后也不能表达出真正想要的东西。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文化好好哦，不会说就是要求说哦，大家一定要就是用英文去讲啊之类的。
沟通的有效性上，在这个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非常非常在意，就是同仁们之间怎么样去沟通。刚刚有提到像开放也是我们的重要文化之一，然后可能大家也比较不知道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做事情，像LINE里面工程师，因为为什么会那么开放，或那会有很多新的创新，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外面比较没有在提的，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事情是在LINE里面呢、啊、是自己去提你想做什么事情，而不是老板叫你做什么事情。
哦，就是可以自己提自己想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因为刚刚讲过我们有所谓的20，就是有一个时间是让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side project 嘛、嗯、所以很多时候你是要自己去提一个新的想法。像这 体会了我们那个实习生。我们那个实习生，我们有些学生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惊讶的是，他们的积极性跟主动性非常的高。那我们刚有提过嘛，刚刚没有问过说，那加入 LINE 会不会有什么限制？
对，
其实我们是没有科技限制的，
没有科技限制。你们没有没有说
没有。什么？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强调说，因为很多人就担心说，哎，你是不是一定要是什么顶大？
对，顶级大学资工，对，因为他要你们是一个很有名的网络公司嘛，对，是不是资工资管才比较可以机会？
不是哦，我们今年的我们每年都有实习生，因为那个表现良好，然后他们想要申请去变成正职同仁。那我们这几年的转正的正职同仁就有心理系的
哦，心理系，
对，有心理系的同仁，然后也有中文系的。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在讲说，那为什么他们会，那甚至也有一个资管同仁，他们也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表现突出，被大家重视，也是在于他们很会争取想要做新的东西。他们有些人，他们原来都有自己的专案嘛，他们可能应征实习生的时候，他们负责的是那个手机 app 的开发。可是当我们有一些新的流程的讨论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我想要主动争取做一些新的东西。”像哎，我们也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大家知道那个之前的左中奖吗？
左中奖哦，就是个 YouTuber 的一个、
哦。我知道，
对，
有啊，我有去参加。
哇哇哦哦，原来是大咖，
他是观众，
观众而已。
哦，像我们普通讲那个赖有一年就参与合作嘛。那我们那一年的左中奖的开发上面，我们就有一个实习生，他就主动报名说，那时候因为我们的人力是需要大家帮忙的，然后那左中奖就是同学实习生，我想要试试看。参与做左中奖的这次的服务，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同仁真的非常，这个学生非常的积极，然后他自己的事情他也做好了，然后他甚至还要主动要求说，我想要参与左中奖的开发流程，然后去帮忙加入开发，然后甚至去协助那些资深的同仁啊，帮他们一起去把这个东西做好。这也是我们在内部里面非常鼓励跟看到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他们自己也是进来在学一些 coding 啊，或者是做这个 project 的技术嘛。然后即使他是没有相关背景，
不是哦，应该这样讲，我刚刚就有讲到，就是他们是非常喜欢写程式的。他们当然不是说都不懂，而是他们原先就很喜欢做程式，
然后结合他自己的不同科系的专业，
对对对。可是当然你不可能说，你进来你连可能连写程式都不会，所以我们会说你们是对于程式有非常
要有兴趣，
要有热情，然后你愿意去学习。你可能进来的东西跟你原先在学的不一样，因为可能当过软体工程师会知道，是如果你从无要学软体工程设计会有一点困难，就是那个。
一个门槛，一个
门槛，对。可你学会了软体程式设计之后，你学第二个语言、第三个语言的门槛是相对比较低的。
哦，所以你基本上你会了一个语言，好、哦，就比较从头到尾会把它学会之后，你就有这个基础了。进来然后有新的框架、新的功能，
对，
你去学就很快。那其实也不会说限制说你一定要什么经验、什么科系，因为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能不能进来，然后用你的基础的技能，然后继续学这样子。
对对对。
哦，那这样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你对这个写程式有兴趣的不同科系的人，我们常常有那个文组的同学在问到说，他也是想要写程式，但是有的时候会看他的科系。那我们就可以推荐他可以来 LINE 这边来看看，对不对？那你们自己招聘的状况呢？自己招聘的，你们现在会很缺什么样的人才吗？
我们的实习生招募是每一年都有相关的招募。那正职的话，就可能要请大家关注我们的人力网站叫 Like Career。那我们的实习生招募是每一年会有两个梯次，第一个梯次就是我们刚结束了这个三月的招募时间。那他们是7月1号会 如果面试成功，因为接下来就要开始资料审核跟面试嘛。
嗯嗯嗯。
然后考完之后再跑一些所谓的流程。那七月一号会上班，就是暑假刚开始。那这是所谓的暑期梯次。然后第二个梯次是我们的寒假的梯次，寒假开始的梯次。那所谓暑假开始跟寒假开始，我们的实习生都是一年的。那因为我们认为啊，这边大家觉得说，我们实习生不就是一个暑假的
暑期这样？对
对，因为刚刚有讲到，我们其实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训练我们的实习生，甚至我们会带着他们做所谓的敏捷开发，我们自有自己的 Scrum Team，
嗯，
然后我们自己的开发流程，那我们会带着他们跟他们去从怎么样带入一个 Scrum 的开发流程，教他们。然后跟着我们的 Scrum Team 一起去跑那个 Spring，
就真的当成正职工程师，然后叫他正式来这样子。
对，然后可是我们会给他非常多的机会跟他的培养期，然后去慢慢的了解。但是前面几个月可能就是他可能叫熟悉环境啊，然后熟悉开发工具啊，所以他我们相信他在这一年，像刚刚那位同学我们讲到的那个同学。他就是这一年，他就真的会有个机会做了一个产品，或做了一个我们常在说，就是你要如何有机会做一个你阿嬷或是你叔叔伯伯都会用的，
都可以用的，
都用得到的服务，对不对？然后这个实习机会就是让那个学生们可以做一个你的叔叔伯伯、你的长辈都在用的一个好用的服务，然后台湾人大多数的人都在用的一个服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让做一年的计划？那我们下一次的时间就是在十一月会开始去收履历表。
哦，那所以说现在听到的人，可能三月刚结束了，三月刚结束，可能要到，可能要开始准备年底的啦。
对，不过那同学们如果要准备的话，也不用担心，就是你就慢慢准备你的履历表，然后找寻对软体的热情，这样。
对，然后这个开始把这个基础。先训练好，那可能不用，不管是什么科系，只要有一些基础的话，然后能够通过面试嘛，就有机会，对不对？
对
，OK，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整个听下来，我觉得这个赖德环境的确是非常开放，因为他们真的不是很 care 每个人的科系。那我想最后问一下 Evan， 那你们这一行呢？你自己觉得这一行薪水待遇怎么样？你们这一行？你觉得会鼓励大家来
做软体开发业，其实会蛮好的，就本来就已经跟不同的产业不一样嘛，就已经不错。然后在 LINE 里面做软体开发业，我们其实算是蛮前面的前段班的开发
前段班的，对
啊，即便是我们的实习生，我相信那个待遇都还蛮好的，所以大家
哦，实习生待遇也不错吗？
对，我们是对，我们刚刚一直没有提到我们的实习生是拿薪水的，因为做一年嘛。他们其实是有拿薪水的，所以他们其实工作一个礼拜要工作三天，那三天是可以有弹性的，加上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就跟很多外商是一样，我们是所谓的 hybrid office， 你可以选择在家办公，也可以选择在办公室办公，对于学生就非常的有弹性嘛。他们如果今天要考试什么的，他就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在学校，然后他就不一定要进办公室。就跟他的主管去讨论，就不需要进办公室。所以对于学生来说，这样其实会非常的好。对，
哦，所以他就这样，就等于有外商的弹性，然后又可以同时间累积实习的资历，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其实对于我相信那个我们的待遇，在实习生的跟正职生的福利跟待遇都是前段班的。然后我觉得对那些学生来说会非常的有帮助啊，真的。
OK， 好，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Evan 来我们节目聊一聊赖的文化。那我们最后是不是一点点时间看一下有没有聊天室有没有大家的问题？看一下啊，我看聊天室的问题今天特别多哎。嘿，林恩，你说，
我看到一个问题，他是说赖是他平常最常用的平台，那他想知道工程师都在做什么？
这就今天我们在讲内容，
对，是不是工程师是有的时候是可以不用进办公室，但是你是开会也是要出席还是怎么样？
对，你们现在是 hybrid mode 吗？还是说工作？
对，我们现在是 hybrid mode，
很弹性吗？
然后很弹性啊。然后 我们的工程文化里面有一件事很重要，是 trust and respect， 所以我们其实会非常相信同仁。
你说 trust， 你刚才就是再讲一次
trust， 对 trust and respect。
好 ，trust and respect 就算是相信同事啦。
对，因为我们也没有办公室，我们没有固定的座位，
哦，
所以以前会讲说那个，哎，那个谁谁谁
有没有在座位上？
座位上，对，然后老板也找不到你，因为你没有在做没有座位这件事情，所以同仁们就会自主性的把自己的事情该做的做完，然后很多，然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自己想要学习的事情，然后再来去挑战自己想要更做到更不一样的东西。
嗯好。
欸，那我想问的是像我是半导体，我们就一定是每天要早会报告，就是哦今天要做什么，然后下班前还要一个 summary， 就是今天做了什么。可是在 LINE 公司的话是有需要每天的日报吗？还是周报的方式？
如果 Scrum 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个，一个 stand up meeting 吧， early 的东西。
对对对，有些 team 会有所谓的那个 stand up meeting， 在早上都会有。那可是那个其实就非常的，只是要跟大家分享说他需要哪些帮助，或者是他做哪些东西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的，主要是确保今天接下来的时间的工作是可以被好的处理的，所以比较没有像半导体那样，比如什么走之前还要做总结啊，然后下班的时候还要打个卡，没有，在我们这边
对我感觉对他们这边比较弹性。我看那个聊天室的问题，怎么全部都在问 LINE 的功能啊？这可能 Evan 不一定可以回答，不过我们随便挑几个好了。他说 LINE 现在怎么防假用户和诈骗讯息？这个好像在交友或是这个通讯软体算蛮重视的。你们自己有投资这样的 resource 进去吗？
我们有一个讯息查证小帮手。就是大家如果有第一个你遇到你认为是诈骗讯息的时候，你按右键可以检举它，然后它会进我们的系统去审核。因为 LINE 是一个有加密系统的沟通软体嘛，所以你看到讯息的时候，没有人除了你跟对方之外，我们是看不到任何的资讯内容的。所以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诈骗讯息，你就按右键去，或者是按滑鼠按着不放去把它做回报。然后我们有讯息查证小帮手，你可以把你认为的假讯息，像今天那个早上有一些事情就被传出来嘛，对不对？
你说地震那灾害有一些事情，
对对对，那你如果觉得那个不见得是真的，你就把它传给我们的讯息查证小帮手，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这样的讯息可能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讯息。
对，刚才 Evan 有讲到，因为这个通讯软体是加密的，他不能偷看你的讯息。它不像有的通讯软体，可能对你不知道它的讯息是不是有好的保护，所以如果你没有举报的话，它不能主动帮你拦啊，可能不能主动，对不对？
对
，OK， 好，这个希望有回答到你的讯息。如果你对于说想要解决 LINE 上面的这些诈骗讯息，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报名，对不对 ？LINE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好的一块。OK，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留下 Keep 功能。这个你，Evan 可以回答吗？
这个我真的不能回答，
不能回答。
产品规划上，
产品规划上不行啊。好，对，那我觉得我看的几乎都是产品的，这个可能真的要问，你们有没有那个 LINE 的那个啦，工程师生活的那些问题啦？我们现在是直压分享，请问 LINE 怎么去排内部需求的优先顺序？哦，刚刚有讲，好像每个人自主性很高嘛，那你们怎么看呢？内部大家的需求的优先顺序？
你做产品的需求，
对产品啊，或者是大家觉得什么东西更重要做，你们是怎么去看的？大家开会吗？还是
这我可能不方便去分享。对，
这不能讲，人家有对，人家有一个判断的。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快，林恩，你要讲什么？好，你问。
我有一个想问的，然后跟那个聊天室的其实有呼应到。
好，
就是聊天室的 Vico 他有讲到说，就是最近 LINE 是有那个多。就是广告有增加的趋向嘛，因为以前是没有，那现在有。那其实我的角度，我不觉得说广告就是不好，但是广告就是要说，是我们就是使用者需要的广告。那比如说，我想要去旅游啊，那我最近就会去找一些那个旅游的一些资讯，那它就会跳出来。可是有的时候它跳出来的并不是我要的资讯啊，那就洗到我的版。那有没有什么小 paper 是说那个广告它跳出来的是 反而是我们使用者需要的广告。就比如说我要想去旅游，但是他就是会推荐那个旅游的广告给我讲。
我们有很多服务哦，我们有自己的，我们有 Today 嘛，看新闻的时候，你可以看我们的 Light Today。那我们有 Light 旅游。那如果你多看一些跟旅游相关的新闻，那在新闻的推荐上，你就会比较有多的偏好，会越来越往旅游相关的新闻会出来这样子。所以
它上面也是会记录，就是说你最近是在
推荐给你的。
我们会根据你们看的一些东西，去根据你们的那个 Today 上面看的新闻，会推荐你更好的你想要的新闻。对
对，因为你现在开始，它上面现在除了社群之外，希望你每天都在上面看它的讯息嘛，所以它越来越包山包海嘛，你使用的时间越来越多嘛。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通讯软体的一个趋势啊。那未来他当然就希望说大家能够进来就是一个很某种程度很客制化的，对不对？你感觉起来这都是你要的讯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好啊，我们今天谢谢 Evan 跟我们聊这么多。那好，那如果大家对于 LINE 的职涯好工作上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可以试着去应征看看。好，刚才 Evan 也讲了，如果你对于 coding 有兴趣啊，那这个地方其实不管你的科系或者是经验，只要你真的有丰富的兴趣，你都可以来试试看。我觉得现在听的大家也可以听得出 Evan 在讲那个文化，讲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就是在讲那个文化就非常非常开放。那这我觉得真的蛮适合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的。对，其实我在做这个访谈之前，我一直觉得 LINE 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比如说有日韩文化的一个公司，但是今天我听了其实是有改变蛮多想法。对，我们最后还是先那个来喊个口号。Ivan， 你知道我们节目到最后会喊个口号，你知道吗？
嗯，不知道，
这个要我端听才知道。对，还是跟我们一起喊一下口号。对，我们节目到最后都会喊一下“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每一个人来都会。好，林恩，你带我们喊吧。
好哦，那我等一下倒数就是一二三，然后
一二三不是倒数啦。
是正数。
好，那好，刚刚那个剪掉，我等下会喊三二一，然后就直接讲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奖。好哦，那我就三二一，
心灵
体
感
财
富
自由
万岁。
心灵
体
感
财富
自由
万岁。
心灵
体感财富
自由
万岁
万岁。
好，谢谢 Evan， 谢谢 Evan，
谢谢
大家，谢谢你哦，谢谢。